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从诗歌的里面再一次重温，让我们重新的思想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不仅是拣选了我们，而且你还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把我们磨成像你儿子的样式。虽然我们的长进非常的缓慢，但是你那极无穷的爱情在我们的心中常常鼓励，常常使我们得到激励。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你让我们能够成圣的方法，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觉知，也不是咬紧牙关来行来模仿，乃是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不仅是你给生命给我们，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你天天牵着我们的手，唯恐我们跌倒。主啊，你的爱何等的无微不至，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明白，一个蒙拣选的人，一个蒙拯救的人有何等大的恩典，何等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真是明白了你的心意，我们就不自暴自弃，让我们活在这充满了罪恶的世界的里头，真的像你所说的，我们要像明光照耀。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真实成为这个地带的灯塔，能够照亮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我们得救的人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的提醒，我们知道如何的为你活。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一切的安慰者。我们虽然生活里面有的时候遭受苦难，但是你明白我们的苦处，你用你自己那无穷的爱来安慰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定心在你的身上，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我说过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情况，讲到这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因为保罗因着圣灵的感动，他明白世人对神在拣选以色列人这件事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觉得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被神拣选，一直到今天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得救，那是不是等于说神的拣选是不可靠呢？既然以色列人被拣选，那么多人不信，那我们今天蒙拣选是不是也是可以随时的失去呢？若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又不拣选其他的人，是不是他是一个不公平的神呢？保罗就根据人的对神的怀疑，对神的批评，从各方面来让我们对神的拣选和以色列民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在第九章所讲的，讲到神拣选的事，不仅是讲到是对以色列民所做的，也是对于今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上次讲到当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属于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神拣选人拯救人的这个工作，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包括在里头。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就说到，我实在是大有忧愁， 我这种忧愁不是虚假的，也不是口头上的，那是圣灵的感动，他可以给我做见证。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对于不信的人，特别是我们所亲近的人、所爱的人没有得救，我们是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为着骨肉之亲，就甚至于自己被牺牲也是愿意的。上次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对于没有得救的灵魂的那种负担。那我们怎么样就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使者呢？那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顺服神。圣灵感动我们去关心人，圣灵感动我们去跟人传福音，假如我们越顺服，我们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就更加的看到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自己太忙，或者说不好意思，我们觉得这些工作是应该长老执事的事，不关我的事。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对于没有得救的人的感动是没有太明显，而且也不是太觉得自己有任何对任何人不得救的关心。那下面就其实是讲到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整段都是说到神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既拣选，他就会不会失去他起初的原意，所以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是讲到神的信实。那第三节是说到，我们在蒙拣选了以后，我们有神的生命以后，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精兵，我们就神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给有生命的儿女。那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神对于蒙拣选的人给的一些特别的福气。我想我还是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我们有个整体的概念。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是蒙拣选的。其实所有蒙拣选的都得到一些特别的福气。第一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给了他们。蒙拣选的人，神把他们看为是他自己的儿子，那就说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钟爱和感情。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神把以色列人真的是爱得像他自己的儿子儿女。七十三面，旧约七十三面，二十二节，这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神叫摩西跟法老王说要让以色列人出去啊，这正是摩西跟法老的对一段对话。二十二节，神叫他这么说，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我还是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啊！所以神用这种语气告诉他，你不要轻看这批以色列人，他们是我的儿子、啊、他们是我的儿子。讲到说蒙拣选的人，其实神早就爱了他们，在创世之前就爱了他们啊，而且他们的一生都蒙神的照顾，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八百五十八面，这些犹太人在神的眼光中，从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爱他们，一直到他们离世。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三节，以赛亚说，特别跟犹太人说，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这神的语气，你们生下来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事，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志，我已造作也比宝宝，我比怀抱也比拯救啊，一生在神的恩典中，蒙拣选的人何等的蒙福啊！一直到我们清楚得救，那更是进入丰盛的恩典中。所以啊，这里以色列人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他们是神的儿子，有儿子的名分，儿女的名分，而且有荣耀。那儿子的名分和荣耀，神给那些蒙拣选的人有特别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就是神自己与他们同在，神自己就是荣耀，神就是光。荣耀在那些被拣选的人的当中。我们知道凡是神在的地方就有光，就有荣耀。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神用他自己的同在， 用一种有一个特别的 term 啊，他叫他是大光啊，英文叫做 Shekinah glory， 光的人都没有办法看的。那神就在这群被拣选人的当中，总是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出埃及记四十章，蒙拣选的人一直都有神的同在。四十章三十四节， 当神叫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做帐幕，那就按照神的定规做成了帐幕，当时神的同在就很显明在他们当中。34节，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34节40章120面，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日夜都跟以色列人在一起，而且需要光的时候有光，没有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云彩啊。所以今天我们蒙神的拣选，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圣灵的同在，那是很奇妙的啊！当神说话的时候，神的儿女会受感动，会感觉到他的同在，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同时不仅是有儿子的名分，也有神的荣耀，而且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神会跟以色列人立约，而且跟以色列人 立了多少约，诸约，立了很多的约、哦、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名字，就是一个神的应许，而且是守约的神。耶和华就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凡是属于他的名，他常常会跟我们立约的，诸约有很多的约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你看他跟以色列人立了多少约，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第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神就跟他立约。我们看创世纪12章啊，我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一些恩典，让我们知道当神拣选一个人是看为何等的慎重。11面，创世纪12章1节，一开始神就叫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他父亲的那个家庭是乌尔拜偶像的地方，就叫他们就出来，然后就看他就跟亚伯拉罕开始立约了。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哦、亚伯拉罕原本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神跟他改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哦、当神的应许很清楚的向他说了以后，他要他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哦、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神在一个第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叫他离开拜偶像的地方，到他所指示的地方。神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叫别人因为你而得福。这里就隐隐约约的出现了神要借着他和他的家中的哪一个子孙使世人得福、啊、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那慢慢的就更加的 明显。我们看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第二次神又跟他说话里面了，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85岁，神跟他讲我要赐福给你。亚伯兰说，我有什么福气，连儿子都没有，假如说有后裔的话，是我这个家里的佣人啊，以利以谢。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所以亚伯兰说，我没儿子，你要给我福气，那就在我家佣人生的就是我的后裔了。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以利谢的儿子不是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说你本身要生一个神应许你的一个儿子，而且借着他，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然后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以为他的义。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倒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行，乃是我们对于神的话完全的相信。这就是亚伯兰，他说他现在已经到了85岁了，他什么孩子都没有，怎么能够赐福？神说我要给你，我要从你这里赐一个孩子，而且借着他会生好多好多，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再看17章，就更明显了。17章第1节，到了亚伯兰99岁的时候，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谓做完全人，并不是好像行为是没有瑕疵，像神一样，乃是说你完全顺服在我的命令的里面，这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里就更清楚了，要从你的后裔的里面有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你的后裔的里面要有一个人出来，要建立一个特别的国度，而这个人就是那个特别的国度的君王。所以你看，跟亚伯兰的约几次神跟他立约，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时候，神就更向他提醒，因着他是信实的神，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信心 所以神又跟以撒立约，所以诸约的意思。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在二十九节，二十九面。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向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因着他父亲的信心，神是那样的信实，又跟他坚定的跟他立约。然后到了以撒的儿子，我们来看雅各，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就是以撒的儿子。我们晓得以撒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特别在雅各的身上神又跟他立约。第十节到十七节，神又跟雅各立约了。这里是说到雅各是双生里面的一个，是后出来的一个弟弟，是那个以扫先生的。那雅各非常的狡猾，他常常做一些事情来从欺骗他的哥哥，也把他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就把他骗过来，然后他又妈妈喜欢他，所以常常也骗他爸爸，就是很狡猾的，很会抓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看重神的恩赐。所以雅各不是个好人，雅各其实比以扫还要坏。其实以扫倒老老实实的，就一个打猎的人，很冲，很粗鲁。但是雅各都是用心计的。但是这个时候，当以撒死了以后，然后他的哥哥看到了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抢去了，就很气，就要追杀他。结果他就跑到他的舅舅家去，在路上发生的这件事情，神跟雅各立约了。我们看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看，又在以撒的面前继续的立约。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 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你看他做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在有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从连到天上去的，而且有神的神使者从这个梯子上上传下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约？这是一个，这个梦是预表到主耶稣将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也是雅各的后裔，这个后裔将来要成为天上的恩典临到地上的一个梯子，借着主耶稣的生命把天上的福气带到地上来。所以主耶稣他是把天上的荣耀带到地上，让我们能够享受的那一位。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他自己特别提醒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相不相信我就是那个旧约里面神跟雅各立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梯子，是要把恩典从天上带到地下的。在这里呢，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腓力认识了主耶稣以后，那他就马上就想去找他的朋友安德烈，不是腓力，他那个拿但业，他就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这个拿但业呢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很信神的人，所以主耶稣其实早就认识拿但业是敬虔的人，所以就跟拿但业讲了一些话，就说明了他就是那世界来到世界的弥赛亚，救主把天上的荣耀带到地上的。我从43节很快的读一下啊。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就去找着拿但业，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换句话说，摩西五经和先知书里面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救主我们已经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拉撒勒人耶稣。所以腓力马上来找拿但业，拿但业对他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一听那个地方就不是一个有名丰富的地方，就看不起。腓力说，你来看，你不要说吧，你就来看吧。所以腓力是一个常常把人拖到主面前来的人。然后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王的儿子，他真是一个得救信神的人。他说他的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犹太人常常在无花果树底下做祷告跟神交通，所以主耶稣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在无花果树，就你就对神的敬意我就知道了。然后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拿但业就信了，马上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尊称，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或者大卫的子孙，这都是对弥赛亚救主的一种尊称。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只是因为我全知你就信，知道你的事你就相信我是弥赛亚，你还要看到更大的事。那更大的事是什么？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说他是那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的那个梯子，天使和人都能够借着他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立约隐隐约约的都把救主说出来，然后神也跟摩西立约，在出埃及记24章，摩西是神的仆人，借着神的仆人向他表明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一个流血的约，是一个流血的约。出埃及记24章第3节，98面第3节，耶和华叫摩西去跟他给他一些交代，跟他说了一些话。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借着摩西把神的命令和典章他的律法就传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和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神跟人的那个立约是以血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是有流血的事的，是牺牲性命的。这里预表什么？预表到神要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不仅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所立的约是要这个救主本身要牺牲性命的。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在旧约的时候人怎么样的来亲近神，要完全按照神的律法。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来亲近神，就完全是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其实在旧约的时候那只不过是一些预表和预象，就表明着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来到地上是要来用他的性命流血来拯救我们。第20节，326面，希伯来书13章20节，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说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与神所立的约，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时代，神跟人所立的约是借着什么？借着他儿子的血。20节，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今天有什么权利来跟神立约？完全是凭着那在神面前为我们立永约的血。今天新约的根据是主耶稣的血，所以我们相信什么？相信 神的儿子，那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替我们还清了所有我们所犯的罪。所以我们凡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我们就进入了新约的恩典中。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凭着那永约的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回到父的面前，靠着主耶稣所流的血，他可以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他的生命，靠着，只要我们靠着他，我们就能够完成主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善行。所以你看这些诸约的意思是说到跟以色列人的确是有这些约的，这些约在其他的国家里面都没有。他说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是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今天这些话对我们这些蒙恩蒙拣选的人 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气，神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印在这本书上。从前是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一点点的叫先知讲一点讲一点，写在一些书卷上、牛皮卷上。那我们今天整个的圣经就在这里。那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是有神的恩典的，有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权柄？你看凡是信主的人，他们家里面就会有圣经。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会有圣经，而且你会读圣经，你会读圣经，而且你会教导你的儿女。假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家里面连圣经都没有，我很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他饥渴的，他会要认识神的，他一定要会读经的，而且他也要参加教会，因为教会是教导神话语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都有圣经，我们自己也读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家里面有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和律例的这个福气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呢？所以蒙拣选，我们也有责任，也有条件。既然这些其实给以色列人这些律例典章我们今天都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自己学习？我们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所以讲到拣选，对犹太人是如此，对我们今天也是类似的。犹太人为什么很多人没蒙拣选没有得救？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某些地方忽略了，没有遵照神的旨意。生命记第六章，既然我们有神的命令，我们自己要读，而且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224面第四节，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换句话说，你自己要认清楚你所信的神， 他是那唯一的真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首先你自己要尽心的爱他，然后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色列的先知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有特别的恩典，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道留给你们，神跟你们都借着各样的方式跟你们讲，你们自己要放在心上，要记得，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坐下走啊，都要跟他谈论，要到一个什么样程度，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以色列人误会了这第八节第九节的意思，他们的确把这些 这几句把神的律法上的话语给他们的命令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叫做 phylacteries， 就带着这里放在手上，他们以为这样就是好的。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教导你的儿女坐下躺下，教导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让你的儿女熟悉神的话，让他手所做的就合乎神的律法的标准。换句话说，你教导他，他们有了神知识应该怎么生活，他们手做的就合乎神的心意。然后带着恶上呢，你教导到一个地步，他的思想做的决定都是按照神的话语的。然后说你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在你的家里面好像要贴起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的生活不要只是在圣殿里面就敬虔，在家里面就不敬虔，你要把神的话在家里面也是如此，在城门上，城门上以色列人他们做交易的做 business 的时候就在城门上，换句话说，你是跟人家做生意也好，你在家里面行事也好，你所做的原则都要按照神的话语的原则。所以下面就会讲到了，是的，神拣选我们，但是拣选呢也不一定我们的儿女都是得救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把神的话教导给他，我们自己也没有活出来，在家里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都一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看到父母的信心是假的，礼拜天就很敬虔，其他的时候就根本不把神当回事，这样的家庭他的孩子的信心不会那样的真诚。所以我们从读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些警惕，为什么会有一些难处。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给犹太人这些好处，其实今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我们同样的也得到神这些好处，神的律法典章都给了我们。而且第五节说，他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从肉体的遗传上，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这些以色列人从起初那些有信心的伟人，按肉体说好像亚伯拉罕呢，以撒啦，雅各啦，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同时连这位救主神也是特别拣选的，就在犹太人的当中出来的。所以犹太人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弥赛亚都是从他们而来。所以你不要说肉体的遗传完全没有用，其实是很有用的。假如你的父母是蒙拣选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有很大的福气的。你父母蒙拣选的，你从小就会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用各样的方法让他能够认识主，有好大的恩典。所以犹太人他们得到那么多神的给他们的特别的福气，也跟他们有那么多的约，可是是不是他们都得救了？没有。所以肉体是犹太人，也不见得你自己就是犹太人，甚至于弥赛亚的祖先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弥赛亚，他是犹太人合神心意的第一个王，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太人。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到我们的犹太，我们的救主他是犹太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你看，从前在先知书里面早就应许了要差遣一个弥赛亚来。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你看，他肉体来说是大卫，大卫是犹太的第一个王，他是后裔生的。同时你要追溯上去，他的确就是雅各的后裔，犹大的后裔，这些都预言了不可能这个弥赛亚来到地上自称是弥赛亚。假如他旧约里面对他的那些预言都没有应验的话，那就不是真的。所以主耶稣他说他是弥赛亚，在旧约里面对他的预言从哪个支派出来的都预言了。他的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一方面从人的方面他是犹太人大卫的后裔，那从圣善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虽然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因他无罪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拘禁的能力，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他是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下面却是说犹太人有这么多的特权，这位真神也是借着犹太人成为一个人。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这里说到神的拣选也有一些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你自己是蒙拣选的，你的儿女都是蒙拣选的。我们得救跟我们的肉体遗传 不是有直接的，不是有绝对的，是绝对的让我们得救的那个关系。当然有影响，假如你父母是真正得救的，我可以说你很可能得救，但是也不一定。有的人就倔强，很爱神的，也好好的教他的儿女的，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得救。就好像王明道的儿子一直都不得救，王明道你能够说他不敬虔吗？不属灵吗？他很爱主，可是一直到他听说他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还没信。我不晓得现在信了没有，不知道，就没信。还有为什么那个以利他不好好的教训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那么坏，圣经上一直说以利不好好的教训他的儿子，一直责备他，后来父子两个儿子一天就死去。可是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也不好，神从来没有责备过，你有没有注意？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不好，神没有讲他一个不好的事。主要的原因就是撒母耳尽量的叫他的儿子，儿子不听，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以利他不教，你又不教，他们没有机会学习。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看到拣选的一个原则，不是肉体的，一定你生的，你是信的，你的儿女一定得救。我们看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28节，一开始就讲到这些礼仪没有什么意义。28节，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而来。你爸爸妈妈是犹太人，要跟你行一些犹太的礼仪，并不等于你是犹太人。外面所做的一切都不等于你是一个让你得救的人，乃是里面有没有圣灵。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让我们看看神的话，我们就晓得拣选这些事也有一些条件。约翰福音第一章125面，主耶稣所说的，那真正得救的人，做成儿女的人，蒙拣选的人，是在神面前真正的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12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受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信耶稣他的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完全是根据你个人对主耶稣的信心。13节，他说这等人，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你看到没有？不是因为从肉体来说是你基督徒生的，你就是基督徒，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哦，有的人是要做一个基督徒去受一个洗，是因为喜欢一个基督徒的女孩子，为着情欲去做一个基督徒，根本是假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有的时候要说我信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只是某人对我太好了，或者某人劝我劝得太多了，我不好意思，我就信了。 这些都不会让你得救。真正得救乃是要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对主耶稣的信心，接受他做救主。所以你蒙拣选不拣选跟你肉体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这些都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蒙拣选的家人里面有一些儿女不得救。有的是父母的束缚，有的是孩子的悖逆。所以不一定是肉身生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我们读了这几章以后，我想我们对神的拣选会有很清楚的了解。有没有什么要带到的？